儿子。啊，我们继续讲啊。啊，来，我那个刚刚讲那个沙巴哈，我想到一个很好的翻译，
血墨。
好，97页哈。第三行啊，因为武士转起的形，武转士的形象比较粗显浮动，而其所借以献起的众员又常常不能具足，因此呢，能够全部一起献起的机会比较少，啊，而不一起献起的时候就比较多，啊，又说武士身啊，刚刚讲过了，这个身是表示复数的意思啊，那。表示他们是一个小集团呐，啊，小圈圈啊，这样子啊。这武士身本身啊，并不能思虑。他们武士身哈，眼耳鼻舌身武士，对不对？武士身他不能思虑，什么意思呢？那武士身有什么功能呢？武士身的功能，攫取、了别、攫取，这样 ，grasp， 抓，哎，就是前五根眼根送进来的时候，然后产生眼视，眼视不就把这个影像给抓住，这样的，啊，抓住以后，然后了别。了别就是初的了别啊、哦，第一初步了别，那知道大概朦胧的大概的这个了别啊、哦，然后所以它的功能就是这两个，没有别的了啊、哦，所以它不能思虑，不能思，不能虑啊、哦，它这个眼视不能思想。也不能考虑，知道吧？啊、哦，乃至于，比如说他如果能够思虑的话，他可能要考虑说，你现在眼根送进来这个东西呢，我要不要接受？对，所以他可能就有时候，你有时候，那如果他又是自律神经的话，那你惨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他自己主张。对吧？哎，然后他爱停的时候，他罢工的时候就罢工了，哎，他放假就放假了，他停课就停课了，你知道？那你就惨了，对。然后你可能走到路上，忽然就看不到，然后就被汽车撞了，对。因为他眼视能够思虑，你知道？然后他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看，我要不要接受这个讯息，你知道吧？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唯识学就是这么细腻，但是这个细腻还是要我来讲，你才懂得细腻了，哎。所以，他那个眼视能不能思虑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这么重要，你懂吗？哎，它是最基础的。你看到一个巴士来，你就知道一个巴士嘛，对不对？然后，那它距离你有多远？那你。大概就能够感觉，对不对？所以就不会被撞了，对不对？啊、哦，那你也不会去思虑其他的事情，懂吗？因为它没有思虑的功能，哎，那所以它不能思，不能够思考，也不能够去这个提前的这个去虑，对吧？虑就有这个忧虑的意思了。啊，也有考虑的意思啊，啊，所以思是比较细，这个虑是比较粗，啊，考虑嘛，啊，那思是什么？思索，啊，虑是考虑，啊，所以他没有思索考虑的功能，谁有这个功能？第六识，对，第六识才有这个功能，啊，那还有呢？为外门转，这个眼视呢，只是外门转，你要加个向，向外门转。外门是指什么呢？就是眼门呢，眼就眼门呢，耳就耳门呢，就是 就是向外转啊。那转的意思是什么？转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缘取。那缘取是什么意思呢？缘一定要攀缘嘛，对，所以是向外了，对。然后向外缘取，那就是常常出去买东西，常常出去 shopping 啊，这样的。你去买东西就一定要拿嘛，对不对啊？所以前五世就常常 shopping， 你发现家里没菜了，就出去买了。啊，那好，起戒多缘，所以这个他要升起啊，前五世要升起，要有很多的缘具足了，才能够升起来。所以这个起是升起了啊，断故断时多，断就是中断，所以啊，它中断的时候比较多，也就是说它没有升起的时候比较多，中断就是没有升起。那现行呢？现行时少，就现前而现行，讲清楚一点就是现前而运作啊。他现前然后来办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少啊，因为缘不具足的关系，缘常常不具足啊。好，接着看下面，右前五世因为没有寻视的功能，所以不能思虑。所以从这句看就知道了，你把那个寻视圈起来，然后把那个思虑画起来。所以思虑是什么样东西的功能啊？是由于第六世里面有寻视心所的功能。寻视是什么功能你知道吗？寻视那个寻啊，就是到外面去，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串门子，串门子包打听啊，所以就知道很多东家长西家短，对不对啊？那侍是什么？侍就坐在家里，然后等李妈妈跟王妈妈进来串门子，然后提供你别人家的这个资讯啊。所以这巡视就是这个作用，那因为有巡视的啊，那新的初转细转，然后往外攀援，以及在内等待收集资讯，然后运转，所以能够思虑啊。因此呢，这个前五世就不能思虑，因为他没有前五世没有寻视的心所啊，所以不能思虑。那因此他只能缘外境啊，他只能缘外境，什么？他没菜要只好自己去买啊。那这个第六意识就比较老大了啊，他如果没菜就叫菲佣去买。大陆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台湾称菲佣是什么，就是菲律宾来台湾打工的人啊，这是政府许可的啊，当然也有偷偷的啦啊，称为菲佣啊。因为没有巡视的功能，所以不能思虑，只能缘外境而不缘内种。啊，内种是什么？内种就是这前五世只能缘外境，只能缘外境而不能缘内种，内种就是六七八，就六世七世八世里面的种子啊，乃至于习气，它都不能够缘啊，所以它只纯粹的缘外境啊，不缘内种，所以它很单纯，所以就称为是，它是 限量境界。那且必须借着很多的缘才能升起，所以他们间断的时候很多，起现行的时候很少。啊，下面一条，如桃波依水，这个水是比喻第八藏识，桃波就比喻前五识，这就是说前五识随缘现的道理，就如同波涛现起的大小是依于水势的大小而定，而水势涌起的大小又依于风源的大小来决定，风大水势就大，波涛也大啊。风如果小的话，那水跟波就都小了啊，乃至只有一点点涟漪啊。在此呢，这个风就比喻众缘啊，那缘多则同时现起的转世也就越多。再看下一条，意识常现起，前面说无转世现起的时候少，间断的时候多，相对于无转世，第六识意识就常常可以现起啊。这五转世前五世啊，它现起的受少，但是第六意识就常常就是现起的啊。因为如前成为世论里面说，第六意识虽易出动，翻过去98页，而所借缘无时不聚，就是说第六意识虽然也是出动的，它的形象出啊，而且是动乱的，但是他所必须要靠的缘呢，就常常是有的啊，很少是不具足的。那看小卦符里面，第六意识虽然也是初显浮动的啊，但是他所借以升起的缘，却是常常具足的。又说第六意识智能思虑，内外门转，不借多缘，唯除五味常能现起，故断时少，现起时多，由师不说此随缘现。看这里成为世论上又说，第六意识他自己就能够思虑啊，而且内外门转，前五识是外门转啊，缘外层啊，然后第六意识它也缘外层，也缘前五识啊，那对他来讲都是往向外，对不对？然后但是他也可以往内攀缘第七第八识，所以内外门转，你看这个图一画，你一看了就很清楚了啊。内外门转，而且它既然可以内外门转，我们说，因为它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那，会唱会跳啊，能哭能笑。第八识，不，第六识，对不起，然后内外门转，所以，不借多缘，而且它不需要很多的缘就能够升起，啊，不需要靠很多的缘就能够升起，啊，唯除五味，那常能现起，唯除五味常能现起，这八个字要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念啊，除了五位就是五种情况之下啊以外，五种情况以外呢，其他的情况它都常常能够现起啊。那这五种情况是哪五种情况？等一下会讲啊。故断时少， 因为他需要生需要的条件啊很少，所以他常常能限期，然后所以呢他就中断的时候就很少，限期的时候就很多，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常常都在工作的，它是什么呢？ workaholic 中文怎么讲？工作狂是吧？他是工作狂，他一直都在加班，都晚上都不回家，都睡在办公室。这是酒精嘛，后半部嘛，啊，工作中毒了，啊，工作中毒。所以他以工作为乐，啊，所以第六意识很爱工作，跟我们小学二年级学的那一首歌是一样的，蚂蚁加蚂蚁，记得吗？那首歌忘掉了啊，蚂蚁真正可佩服，爱工作。看他每天忙来去，搬运辛苦，有没有？所以他跟蚂蚁一样，这很爱工作。你们有没有注意？这蚂蚁真的是很合群，对不对？哈。而且哦，他们来来去去都会打招呼，你知道吗？有没有哈？不像我们台北的这个邻居哈，见面也都不相不对看，然后也不打招呼的。这所谓的中国礼仪之邦哈，真的是最里面有礼貌的。洋人哦，不管认识不认识，见到都嗨，对不对哈？然后你如果在台北跟邻居打招呼，你跟他嗨，他还瞪你一眼，所以。依我观察，这个礼仪之邦哦，是世界上最没有礼貌的一个民族。这个东洋人、西洋人比我们中国人有礼貌，东洋人也比我们中国人有礼貌，对。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很会称孤道寡这样的。好，往下看。唯除五味以外啊，那常常会现起啊，断食少，现起的受多，由思由就因此，由就是因此，思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原因而不说，此随缘现，这个第六识是随缘现的。我就很爱讲的一个笑话就是，不管是西洋人、东洋人。你如果碰到了以后，都会赶快说 "excuse me" 啊，然后东洋人就说，日本人就说 "excuse me"，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你如果在百货店啊，或者什么，然后或者在公车上啊，然后走动的时候，然后把人家撞到了，或者踩到人家脚啊，那除非对方叫起来了啊，然后来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搞的？"那个人撞人的人哈，就会说："你这边挡我的路，你不站旁边一点。對"那个西洋人哦，你不要说碰到人家一点点哦，就赶快啊 ，excuse me 哈 ，I'm sorry。甚至于你从人家前面走过哦，譬如说这是个橱窗，对不对哈？然后你站在这个橱窗的这边哈，这个是个走道，对不对哈？那这个是个橱窗，那你站在这边看这个东西，那后面也许就不够地方了，那你要从它前面走过，很少人这样做。那如果要做，一定会说 excuse me 这样的，然后那个 excuse me， 然后那一个人就会说。他也说 "I'm sorry" 这样子啊、哦，他所以互相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台湾人怎么样？走过就走过了，这路就是大家要走的嘛，对不对？ 所以走过就走过了，那稍微挡住人家视线一点点，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甚至把它撞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嘛，谁叫你那边挡路呢？对，好狗不挡路。然后我也讲过一个笑话哈，我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哈，然后我们这边排队嘛哈，排队要等着要去上堂啊，上大殿去修法，然后一排一排的，然后好几次就有人哦从我前面走过，从人前走过，然后他这样哈，对吧？手这样子哈，然后身体弯弯的，然后看着地下这样走。我说：“哎，奇怪，他是丢掉什么东西？就是他还找什么东西呀？”后来经过很多次以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就是说要从别人面前走过，然后意思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我还以为他在找东西的，有意思。我们台湾人、中国人才不会这样的，走过就走过了，什么了不起？内外缘啊，然第六意识自己就能够思虑，又能够内外并缘，而且不需要假借根境等众多的缘具足才能升起。因此除了五种无心位以外，这五位前面那个五位就是无心位，五个无心位以外，其他时候呢第六意识啊就都常常能够现行啊，所以他间断的时候很少，现起的时候就很多，因此论颂才说第六意识是随缘现啊，第六意才不说第六意识是随缘现，前五识是随缘现，第六意识不是随缘现啊，因为他常常都能现起啊，他才这么说就有点像我们老钟一样，管你什么缘不缘，反正我就一直选现起就对了。下面一条，除生无想天，成上文呢为意识于一切时中常得升起，除了五种无心位，这五心位就是无想天，两种无心定，也就是无想定、灭尽定，还有睡眠与梦觉啊，讲到这里哈，成上文啊，叫除生无想天，就除了生到无想天以外啊，除了众生这个此这一段这个生命完了，这一期报生完了，然后就生就死了，对，死了就生到往生他方嘛，对，往生他方，如果是他是生到无想天去的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意识，于一切时中常得升起，除了是生到无想天，也就是说，如果众生生到无想天，他的意识是不会现前的，这样的话啊，那。除非是有五种无心定、无心位啊的情况下，意识是常常升起的啊。那也就是说，在无想天的天人，他的意识不常现起，就没有意识现起啊。那入二种无心定的这个修行者啊，这内道或外道的人啊，那么。比如说入无想定跟灭尽定，入无想定的凡夫跟入灭尽定的圣者，这两种就称为无心定啊。那的这凡夫与圣人呢，他的意识不现起，所以你看看，我们光看这个，你看你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无为识学哈，这个无心定这三个字看起来好可怕，是不是？无心，哎呦，无心怎么行呢？对，其实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意，因为意识停止作用，所以把它称为无心。事实上不是真的无心，只是意识不现前作用，知道吗？
你看看这么深的东西，我这么一句话就跟你讲清清楚楚的。哎呀，
从明天开始，这个我下次开始这个网络直播听的听经的要用会员制。然后每一个人要申请一个密码，所以无心定是这个意思，就意识不现前作用。那为什么把这个无心定，因为意识不现前的这个定当作说无心定呢？因为我们这个心的主要的作用都是在意，那当然呢，这个意识都不现前作用了，前五识当然也不作用啦，对不对？所以从也就是说六转识都不作用了，六转识不作用了，第七识怎么样呢？第七识不外缘，对，所以它等于是什么？跟那个 bear 跟熊宝宝一样，跟大熊一样冬眠了，你看，对，第七识是跟好像冬眠一样，但是不动的，因为尤其是前六识都没有动静的话，第七识不会自己动，他就睡着了，但睡着了，但是他并没有死掉，然后第八识更加不动了，对，所以七八两识。他自己不会动，但七八两识在，尤其是第八识在的话，你就没死，你知道吗？有识软受，对不对？那都在的话，那就没有死。那所以没有心是指没有前六识，没有六转识在运转，所以你看你这整个外观呢，你好像无心一样。那所以即使有外在的刺激，洛克可能大吃一惊，他也不会有反应。虽然没有反应，可是他有没有觉知？有觉知。哎，你怎么变这么聪明了？奇怪。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哦。有一次哦，这个大家都这么静坐，然后世尊也在一个大树下入定了。忽然空中打了一大串的大雷，很大很大的雷声，然后旁边的那个狮啊、马啊、狮子、老虎啊、象啊，都吓得到处乱跑。然后世尊还是坐在那里没动。然后，那个这个阿难啊。阿难就说：“请问世尊，刚刚打雷，您听到了没有？”他说：“听到了。”他说：“您怎么没有吓一跳呢？”这样对吧？所以入定不是对外界都没有觉知，他有觉知的，只不过他不会采取反应，采取动作，这样子而已。OK， 所以所谓的无心定，即使是灭尽定，你看灭尽定，那当然是无心的，是不是？受想都灭尽了，但是他有觉知，他只是不会去反应，不是不能反应，是不会去反应，因为他在定中，所以他也不会受到惊吓，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所谓的无心就是指前六识不现行，简单一句话就这样了。那把它名为，你要注意这中文这个名为讲的太好了，名为无心。名是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什么？实嘛，对不对？名为无心，实际不是无心，只是前六识不运转，这样子而已。前六识在这个 第六意识，尤其第六意识，他终于打烊了，终于 vacation 了，放假。你看，所以这个唯识学这样研究来，这样来研究，不是很有趣吗？对。好，睡眠与梦觉，睡着的时候以及梦觉就是 coma 昏迷，昏迷啊、哦，再写一次。所以昏迷的时候，这第六意识也会常常也会停止转这样的，所以这个昏迷的时候，就换一句话就不会打妄想了，好，那所以这五种情况，第一个升到无想天去的时候，第二个入无想定或是灭尽定的时候啊，以及这二三呢、啊，然后第四个睡眠的时候跟昏迷的时候，那这个第六意识就有时候会就中断了这样的啊，不是常行这样的。那但是他平时没有得到这五种情况的时候，他都不放假的啊。这常年的 7-11 这样的，一星期七天，每一天24小时啊。好，陈维士论说，无想天者。现在开始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佛法跟唯识学啊，这是不只是非常高级，是超高级的啊。你要很有福报因缘善根才能听到这个，然后能够理解这个啊，因为这个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抽象的一件事情，哎，那根本也想也想不到啊！无想天者，未修彼定，厌出想立，生彼天中，唯不恒行，心即心所，想灭为首，名无想天。啊，故六世转，故六转世与彼皆灭。好，看这里，陈维士论。解释无想天这个词啊，什么是无想天呢？未修彼定，也就是说修彼定之人，修彼定的行者啊，修这个无想天定啊，无想天定啊，或是无想定，这样修无想定或是无想天定的人呢，厌出想立，厌就是厌离，厌离啊。什么叫厌离呢？什么叫厌离？懂不懂？我看还是要我讲，你才会懂。因为你们有时候也讲，有的人就讲说：“哎呀，我生了厌离心。”什么是厌离心？什么是厌离心？那用英文讲是受够了，用英文讲什么 ？That's enough， 或者是 That's enough， 或是 Enough is enough， 就强调了，够了就是够了啊。那个就是厌离，比如说什么，你在社会上，然后觉得这社会真的是很苦，对不对？啊，世俗上很苦，那你就说啊，受够了，我出家了，哎。那你一定要觉得受够了，你才会出家，对。然后还有呢，譬如说，你上馆子去吃东西，你吃够了嘛，所以就不再吃了嘛，是不是？就这样子了，哎、所以，虽然是美味，也会吃够的时候了，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对美味有厌离心。嗯，那对于那同样的，这也不是很好笑，也很好笑，你知道？对于世间的种种乐事，够了，
嗯，
腻了，懂吗？所以够了就是腻了，然后就厌离，你知道？所以世俗的种种乐事，对你再也没胃口了，这就厌离。可是你如果觉得还没吃够，你就还要继续吃，对，所以你要再继续吃这个世俗的美味，所以哦，就要继续受世间的苦，哎，所以没那么好的事，对，这个享乐，然后同时也要受苦，哎，这样平衡，哎，才不会爆掉。好，所以啊，这我就解释这个厌字，这个厌就是厌离，腻了，厌了啊。那因为叫厌出想力，这个出想力，出想其实是想出啊，倒装的啊。所以啊，你听我讲经真的是很幸福的，哎，这个。他厌倦了，厌倦了，想这个想心所这个粗的形象啊、哦。由于厌倦了想心所的粗的形象，之力以这样子的定力，厌粗想会产生一种力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厌离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事情啊，这种厌离会产生力量，产生什么力量？让你出家的力量。你没有厌离的这一个作用的话，不会有出家的力量产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想出家，但是出家都不成？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厌离不够。他对那厌离，为什么厌离不够，知道吗？因为他对世间还有留恋，还有贪爱。哎，留恋的话，贪爱的话，他那厌离就不够。厌离不够，也就是说还没吃够，还没吃够，就是想要再吃。啊，那虽然他常常讲不好吃，不好吃，可是还是吃，懂吗？那所以因为贪爱还未断，所以呢的力量要求出离的力量就不够，动力就不够，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厌倦厌离的力量，然后才能够产生出离的动作。所以他因为厌倦这个想太粗了啊、哦，所以他要求什么？他求比较细的，他因为厌粗，所以求细。那什么东西出啊？想出。那你要了解这句话，厌想出，那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了解那个三界九地。好、哦，那我们复习一下，你一定要了解三界九地，你这个地方你才能够真正懂。初禅叫什么？离生喜乐地。二禅叫什么？定生喜乐地。三禅呢？离喜妙乐地。四禅呢？舍念清净地。那再复习一下，什么叫离生喜乐地？离生就是离于，生就是欲界，生就是欲界，因为欲界的生死啊、哦，那所以呢，这个欲，这是第一个是欲界，第二个呢，就是苦的意思，离欲界苦，所以离苦，因此心离苦了，以定力的关系，心离苦了，然后心里面产生喜乐， 到了初禅的时候产生喜乐，因为离了苦，离了欲界的种种欲，种种欲离了以后呢，心就没有烦扰，没有烦扰，心没有烦扰，所以心就没有那样动荡，受欲缠的，就欲缠缚啊，受欲缠缚的那种苦就没有了，就好像身上有一，本来在欲界有一条大蛇把你缠住，的呼吸都不能呼吸，很苦，啊，然后离欲了以后呢，到就是把那一条欲缠给去掉了，所以身心都很轻松，很快乐，离生喜乐，啊，然后接着定生喜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一个呢，是因为离是相对于离欲界的苦而觉得快乐，啊，就无苦为乐，啊，然后第二呢是更进一步，那个不只是无苦，而是这个心中的定力增加了，定力，所以这个着重这个定力增加了，所以因为定力增加而产生快乐，产生喜乐，啊，然后到了第三禅的以后呢，第三禅的时候就离喜妙乐，那你看哈，哦，本来这都有喜乐，对不对？初禅、二禅都有喜乐，然后到了三禅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喜太粗了，他就不要了，就把喜去掉了，因为喜是一种比较大的那种欢喜啊，用英文讲就是 joy 啊 ，joy，joy， 很大的欢喜啊，但它的那个动荡比较大啊，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它的那个等于用振幅表示就这样讲，很快乐，所以法喜大法喜这样的。那乐呢？乐是这样子的，以振幅来讲是这样子啊，但是它虽然起伏没那么大，但是它很长久，哎，然后心也很稳定，然后就觉得一种很沉稳的快乐，所以叫做乐。那所以到了第三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喜去掉了，所以叫离喜，把这个粗这个快乐的粗相喜去掉，喜心去掉。喜心所应该怎么说？令喜心所熄灭，然后只剩下乐，所以他这个心就很这样子。所以红的哈，哦，这个喜是这样子呗，然后乐是这样子呗，然后他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去掉，所以他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心就很沉稳，然后很稳定，然后让。稳定的那种快乐，你要知道，想象可以用想象比量的想象，那个禅定的快乐是怎么样呢？就是平安极静，而你能觉得快乐，你觉得平安极静就是快乐，那个就是禅定的乐的一种比喻，你知道吗？你如果能够真正你有尝试过。觉得好极静好平安，然后觉得很快乐，那个就是跟禅定的快乐可以类比这样子啊。那一般凡夫的快乐都是一定要奔跑的刺激的，对不对啊？动荡的这样子，但是禅定的快乐是极静的，而极静不是极静就是没有东西，极静反而是产生一种没有办法破坏的快乐，不会被破坏的快乐，哎，而且是自，这个佛经讲自心乐，就讲，自心乐，哎，那或者是自心乐，这是以西禅来讲，然后以密教来讲，就是自受法乐，哎，所以不依外缘，自受法乐，自心乐，这样，这个是最真实的，而且，不会变成无常，也不需要依靠外在的条件，这样你自己依自己的道力就能得到最高的快乐。 就是从平静极静里面得到了快乐啊。所以离喜妙乐，那离喜妙乐就只剩下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以啊，这个乐啊，是一切世间最乐的事情，就是三禅乐。这佛说，世间一切的乐，最高最高的就莫若三禅乐，啊，因为它是很极静、很纯粹，连喜都没有，连喜心的动荡都没有了，啊，所以它是最高的快乐。那超过了这个快乐以外呢，那就变成舍念清净。你等到这个享受这个快乐已经很久了以后，又觉得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又觉得够了，哎，够了，我不要了。这个觉得这个乐哈，哦，也还是有波动，我不要，我要再更加的极静，就舍这个乐了，舍这个乐。所以舍念清净是舍什么念？就是舍乐，就把乐之念、乐之念、乐之想给舍掉了，所以清净啊，舍掉乐念乐想而得到清净，叫做舍念清净。这个念就是想，想就是念啊，所以舍念不是舍所有的念头，不是，而是就是舍上面那个认为那个比较粗，所以舍掉啊。所以下面还要讲那个四空定才能够完全解释这个厌出想离这四个字哦，现在只解释了一半。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唯识学是什么？是高科技。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